好，我们今天呢又要来讲掌舵工作坊，还有掌舵对话法的一些好处了。那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我认为我应该要颁他一个品学兼优的奖状，因为在那个工作坊结束之后，过没有多久，他就跟我讲说：“哎 ，Rene， 我要写个匾额给你，叫做‘为我良多’。”然后我就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feedback， 因为他在那个工作坊结束之后，连续的把掌舵对话法用在不同的情境上面，然后都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结果。我就觉得说，怎么那么厉害，就是融会贯通，然后又举一反三。所以呢，今天特别邀请他来跟大家聊一聊。那我相信，如果不管你是在职场上或者是在生活上碰到了沟通的困难的话，他的故事一定都可以给你一些灵感还有启发，因为他今天要讲的故事非常的多元，就有公也有私，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来掌声欢迎我们的来宾。
Hello， 大家好，要不要介绍一下我怎么称呼呢？
今天要用化名，对不对？
对，化名
、一个你非常喜欢的人物角色叫 Fanny。
对，我今天化名 Fanny、
哦、好可爱的名字、哦、
对，我就是 Rene 的高徒。
不要这么说。
参加完工作坊之后整个人茅塞顿开、嗯、打通任督二脉，然后每一个谈判、嗯、每一个就是沟通协商都有非常非常好的成果。
太厉害了，
太感谢了、
欸、我有点，我觉得现在大家那个听众应该想说，是真的吗？到底拿了多少钱？
没有没有，一毛钱都没拿。我们真心诚意。
先来讲一下，就是你参加工作坊之前的困扰有哪些？
我参加工作坊之前哦，就是在 我先调评一下，我今天要分享的很多案例啊、嗯、我都统称为就是工作或是组织、嗯、但是不要去管说它是不是我在公司发生的或是我在私人，反正于公于私我都有运用那个掌舵沟通工作坊的内容、嗯、但是我以下就全部统称工作或组织或是谁谁谁什么人这样子、嗯、反正不那些都不重要，重点是说这个沟通的过程啦跟最后的结果、嗯、那我原本参加工作坊之前呢，当然就是在各方面都遇到蛮多的难题、嗯、然后那些难题都是处于那种沟通僵持不下的状态哦、oh, ，就是你死我活，然后要撕破脸， uh-huh. 然后或者是就是已经讲到就是只能血脉喷张的那
种，你有多想叫对方去死，
就是会觉得说，哎，这边这个录音不能讲脏话，
可以，
看你给我离开这个组织。
他刚刚已经露出那个嘴型了，然后突然吸一口气，
想说这个录音是
可以
公开，是可以说的，
可以可以。你知道 podcast 都有一个选项，就是说你里面有没有 explicit language， 就是里面有没有
用，那你就要
选有
就
可以。好，就我们就是要靠北职场，所以
对靠北不因职场，就是靠北所有的事情，就是只要遇到对手就觉得。靠，你是猪吗？你怎么那么智障、然后全世界都以你为中心就好啦、都为你而活就好了、我还在这边干嘛？对，他就说我一定要让你离开我的视线、我因为送你离开这个组织，哇，你就给我滚
Q 音乐，
对，
送你离
开。对对对，就觉得天哪好烦哦、你最好是给我赶快消失。
哎、我以前也经历过、就觉得说我的老板的老板的老板是瞎了吗？就有这些毒瘤在公司里面，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就觉得烦呐、而且觉得说天哪，我的生命、我的时间就浪费在这些人身上，觉得自己就是就有点有点沮丧，又有点生气，然后又觉得说。哦天哪，真的是完全就是浪费消耗我的能量。对，
就是正事都不能做，然后
对，
那时候有没有就是经常想说哦，我几个小时之内要把这件事情做完，就一通电话来之后就，我一整个早上都放水流，
我就觉得这些事情就好像没完没了，这些沟通都没完没了、然后僵持、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要在这里浪费时间，
看不到出路的感觉，
对对对对，就觉得很沮丧、所以才去参加工作坊。对，
那你在工作坊的时候有得到一些就是你觉得适合用在你的情境里面的招数吗？
我一开始参加工作坊就是因为 Rene 都会先问我们、要陈述一下我们自己的问题嘛、然后我发现
其实每次我都很挫，
对，就你很怕听到一些什么，对不对？
就是想说，哦，好难哦，
很难，对不 对？很难，而且每个人讲出来啊，其实都很负面。
对，
就譬如说，就会说，我觉得谁很烦，然后或者是什么沟通不来啊。嗯、所以我其实一开始去工作坊的时候，我讲出来的时候，那些话语啊，都很负面，都很难听。就干他给我去死，然后他给我滚，然后我想要让他消失，然后我觉得他很烦，我不想再跟他沟通，我不想再看到他，我想要这件事情赶快结束，就是都是这种比较什么情绪上的一些发泄，
就是眼中钉，想要除之后快这样子。
对，但是 Rene 后来就会叫我们说，好，那你可不可以把你刚刚讲的那些一头拉苦的那些垃圾，说成一句话？然后说，哎、欸，一句话。也是想得很负面啊，就譬如说他什么恶人先告状啊、嗯、然后或者是说什么瞧不起我啊什么这类的、嗯、就会想这种一句话。但接下来更厉害了，里内就会叫我们说尽量用正面表述讲这件事。正面正面我觉得他去死了还有什么好正面的对，我觉得
所以我每次都要看大家这个表情，然后大家
就
想说
就错、欸、
对，
正面真的是很难呢、欸，很难，然后就还要硬就是按耐情绪说，好，那我想创造双赢，就很勉强。
就有一对，但是虽然就是要引导大家正面，但有一些东西其实我还是会尽量不要让大家停在那里，比如说以和为贵，像这种东西就是创造不出价值的正面。
哦，你就觉得想要息事宁人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
对。對对，然后正面就算了，接下来下一个问题更狠，说请你把它写成问句。嗯，那双赢我就已经很勉强了，我还要问句。嗯，所以我就还要写说，好，那我现在这个状况我如何创造双赢。
对，
我完全就在逼自己耶。
其实最常见的真的就是在你的那个肯定句里面加一个如何。
对对对对、嗯、因为只要一如何我就会跳脱这个情绪、嗯、想说好，那现在要来办正事了，到底要怎么解决。
因为我们是用掌舵这个比喻嘛，就是其实所有人生的过程在我的认知里面都是像航海一样、所以我们在刚开始这个练习之前会先跟大家介绍这个航海的故事，然后呢我们会用很多的比喻，比如说你的对手或是你的困境，那就是你即将撞上去的礁岩，或者是即将吸走你所有能量的漩涡。那很多人他就是会把所有的精神都放在那个漩涡上，或是放在前面的这个礁石上。那你其实在航海的时候，或是你在划船的时候，你并不会设定说我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我不要去撞石头。
对
对，所以你其实人生的目标应该是我要到对岸去、对、我要到下一个岛，或是我要到下一个港口去捕获，去捕燃料，或者是去捕人手等等，或者是我到下一个港口然后请他下船。
对，
所以我们会利用前面蛮长的一段时间，大概三四十分钟，协助大家去理解这整件事情。然后我们利用航海这个比喻，让大家跳脱你面前的这个礁石，或者是你面前的这个漩涡。
我觉得这个航海啊，掌舵的比喻非常好，因为你如果一上船啊，你就都一直是有那个情绪的猛兽，就是、去吃屎啦、滚啊，然后什么这种的话、其实你就会很迷惑，你会想不到说那我真正的目的地在哪里。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掌舵沟通工作坊对我来说，我觉得最受惠的就是我要有一个很大的格局去想说、好，不管你们现在怎么闹、怎么僵持，那我最终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对，譬如说我是要谈成一个案子，我是要签约，还是说我要就彼此都很开心，我要办成功什么活动之类的。我一旦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我觉得他们在怎么闹，我就突然觉得好升华哦。
哇哦，
对，我就觉得天哪，就是
格局开阔，
整个我就是一个高格局的人。你们在那边闹好啊，你们闹啊，但是最终还是要解决啊，还是要来面对这样子。
你就不会把你的能量放在那边跟他们一起闹。
对对对、我觉得不要消耗能量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帮助很大、因为我就不会困在那个情绪漩涡里面、然后我的能量就很像那个补血一样，我都不会 调、
哦、血条不会降，
血条不会降、嗯、然后我就可以好，那你们闹够了，好，现在只有我最满血可以出来解决
没错
收拾你们，
对 对,
对，
不要跟小人耗能量，
真的
重点就在这里，因为真正要解决问题，真正要领导这一件事情是很需要能量的，
没错没错，
所以如果你把能量分配在这些虾斗恶斗上面的话，你就没有能量出来领导，
对，
或者是你就没有能量出来掌舵了，
对，
因为这艘船它在海上漂流的时候，因为没有人在划船，
对，
大家都在船上，
大家都在那边恶斗，
对，
互骂，
对，所以当大家打累的时候，就要有一个人可以出来掌舵。
对，我后来抓到这个诀窍之后，我就觉得、嗯、哇，无往不利耶，
哇，
就是每一个出来，我就觉得，但是当下的情绪当然是很重要，因为语内就教我们说，哦，当下的那个情绪啊，那个感受都是真实的，
是，
我觉得这个就是蛮同理的，不会让我觉得说、嗯、好，我今天一定要很振作，我要去怎么样。
哦，对，这其实是谈判这件事情经过了三四十年的演化之后，现在我们讲的谈判跟过去我们讲的谈判已经很不一样了。其实早期很多人在讲谈判沟通或协商的时候，其实连最简单的就是情侣的沟通啊，或者伴侣的沟通，大家都会讲说我们就事论事，你不要那么情绪化，
对，
但其实那是不可能的，
对啊，就是想骂脏话，
对就是想要怼死他，
就是很愤怒
对 对，人就是一个情绪的动物、嗯、然后人也是社交的动物，那人跟人之间一定会有摩擦，所以冲突不可免，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求每一个人把情绪抽离，进到一个冰冷中立的会议室，或者是在餐桌上面，我们要来好好谈感情，那、
嗯、
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嗯、所以其实现在的谈判我们都会觉得说，好，那我们就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嗯、我们不要去否认情绪，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好，那我就是正视我自己，我就是这么生气、
嗯、
好，我先接纳我自己这个情绪之后、嗯、接下来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说既然刚刚 Rene 有提到嘛，谈判呢跟以前什么就是资讯不透明啊，或是争个你死我活已经很不一样，其实现在是你只要有善意沟通、
嗯、
其实你说出来的话你自然而然就不会伤害别人、
嗯、
而且有一句话就是 Rene 在工作坊讲的，就是一直回荡在我心中，就说现在是对手，但是你谈判完之后就要开始合作了，对，这句话怎么那么对，因为只要我跟你谈，然后我在这里撕破脸、嗯、然后叫你降价也不降价，然后我在这边改合约什么、嗯、撕破脸，好啦，撕破脸之后合约一旦开始生效了，我们就要开始合作嘞，我就要问你说，哎，那下一个案子怎么做，就还要在那边给小人
对
装好脸在那边继续
对，
然后那这样怎么样，隔年还要再续约吗，
对
对吧，又要再来一次，其实这就很累，人生何必这么累，
对，
其实就是善意沟通，大家都有理解对方，然后多了解、嗯、其实是真的可以双赢啦，
嗯，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人呢蛮委屈的，就是大家在职场上面其实受了非常非常多的委屈，所以一旦等到你上了谈判桌，你终于有点话语权的时候，很多人是不愿意做善意沟通，他就想说，那老娘这辈子没有接受过多少善意啊，那为什么现在好不容易我有权利之后，你要我先试出善意，
是是，
对对对对对、
嗯、
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讲善意沟通人家会听不进去，可是呢我觉得你换个角度想，谈判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赢，就是你心里面觉得一定有个输赢，你很想要赢的话，那其实谈判重点在于你的提议对方能不能够接受，
对
对不对，所以你要怎么样打中对方的心，这也很重要，其实有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多的书在教你怎么样写一个走心的文案、
嗯、
或者是怎么样写出一个对方非要不可的提案，那其实这重点都是一样，就是你要打中对方心里面那个缺一不可的地方，那所以呢我觉得你若是不愿意善意沟通的人，那你往这个方向去想想看，你要怎么样打中对方的点呢，你还是很需要去倾听对方的需求嘛，
对
对吧，因为最能够满足他需求的那个提案就是他非要不可的那个提案，所以过去的谈判通常不是这个样子，过去谈判是我进谈判间之前我先想我要什么，然后我非要不可的东西有什么，所以以前一讲到谈判的时候大家会马上联想到几个字，就是底线、备案、 妥协，因为大家会觉得说我这些东西是我一定要的，如果我要不到，那我的底线是什么？对，我的备案是什么？所以其实大家以前都是想的是我要什么，可是如果你换个角度想，今天你要是打中对方的点啊，所以其实重要的是他要什么。
可是这很难啊，有时候就是真的你死我活，或者我才不要管他要什么。
哦，对，所以我们会教大家一些句子。
对对，没错没错。
所以就是说，如果你心里真的没有善意，你还是可以用我们教的这些句子去这跟我过去在情报工作有点关系，所以我觉得情报员就是这样子，就是你不管背负什么国仇家恨，你还是有办法在对话的过程当中让人家掏心掏肺，
拿到你想要的资讯。
对对，我觉得谈判要成功最重要的是情资。
情资，
对，嗯嗯，就情报资讯，
所以是想要知道对方到底想要什么。
对，然后你就可以往那个方向去提议，他要了他就会跟你走。
这个我倒是可以有一个案例可以分享一下。
请说，
请说。因为那时候就是工作坊做完之后啊，我刚好接到一个案子，就说想要来请我去开个课。
嗯哼，
好，开个课，我想说啊，好啊，很好啊，那我就把我的企划，教学的企划呢，我就把它写一写，就觉得好，就是这样子，我们去开课。结果呢，对方竟然跟我说，这样好像有点贵。
哦，
或者说大家好像觉得这样很难，没有办法参加这个课程。然后我心里马上就浮现，想说那你不要参加啊，对，你想参加就算了，这个是我写出来多么独一无二，
对，
独一无二企划，你不想参加贵，不想参加太难，好啊，那你就不要啊，你就不要参加。然后他就说，哦，可是他对方也很善意啊，他就说，那还有其他很类似的课程啊，那不然的话他们大概是这样的定价跟这样的内容，那你要不要也拟一个这样子，听得更火。他说
那你去找他，
那你就找他就好了，找我干嘛啊，对不对？然后结果他就说
他喜欢你啊，
对，他就说可是我就是想要请你来帮我们主讲这个开这课。然后我心想说，好吧，我刚刚那么气势在干嘛？反省一下。我就说，那你们想要什么呢？这样子我就变成反问他，然后他就说啊，因为你要讲的这个课程的主题啊，不是每个人都这么理解，那是不是可以入门一点，基础一点？好，然后但是我又有点发作，想说入门基础，你不会自己上网查资料啊？你就查好就好，就免费的、
啊，
对啊，你就有现成的，你去查就好，干嘛还要我来教？但是我就慢慢梳理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听清楚，他就说，反正他就是确定他要请我去讲了、不管我今天，反正我就不可以拒绝就对了，就是要叫我去就对了，他也很诚意，可是他只是想要叫我改我的内容。那我想说，那我到底要什么？其实我不是就是要开一个课，然后课程嘛，既然是课程。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对不对？我大格局，我在这边跟他争说钱啊、难度啊、内容到底是要干嘛、我既然要开课，我就是要教会大家这个主题。
哇哦，
对，那我干嘛僵持？那我就改内容啊，既然有人这么不懂，那我就把它写得很浅显易懂，对我来说有差吗？没差，对不对？其实我就只是改内容。
对，
那他有说因为我写得很简单他就不付我钱吗？
也没
有啊。对啊，那我到底在那边不爽什么？
真的，
后来就坦诚了。
你很棒，你很棒，
完全就是工作坊的高徒。
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说你想清楚你要的是什么，你要去当老师，要去传道授业解惑。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你到底是讲你想讲的东西，还是你要讲别人需要听的？
对对对，后来我突破盲点就是这个、因为原本我可能只 focus 在说我就是想要讲这个，我觉得我这个教案超好、我就是要这样子教会你们，可是事实上他们就程度可能没有这么高阶，他就是不需要这样子的东西、啊、
对
对、
其实我觉得这在非常非常多大企业啊也很多人忽略这件事情。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开始重视消费者思维、或者是说消费者的 insight， 就是因为以前开发者或者是在负责贩售的人，他只有觉得说老子做出来的东西就是好，我们开发出来的东西就是赞，
太本位主义。
对对，恭喜你，恭喜你。
真的就对啊，我就想说哈，这样子 就突然就这样化解了，就觉得哇好棒哦，而且对方也很开心，还说
这样太棒了，
要不要之后再来开一场
续开，
对，续开，
哇，
那我就觉得哎，那其实是这真的就是双赢了，
嗯，对，
他也得到他想要的，然后我也得到我想要的，那我们又可以把好的事情推广，对，传播出去教大家，
嗯，
对，所以其实三赢啦，譬如说来参加课程的人，学员也是很就有一些收获，
原本他们必须要假装听得懂，
对对，原本他们被迫要听很难很难的内容，
对，
就是因为我在那边生气。
好棒哦，
对，
立刻颁发一个品学兼优奖状，
对对对，奖状匾额，真的是。
那还有其他的吗？
有，其他也有，
嗯，
因为我刚刚说我去工作坊，其实就是那时候很多案子都是僵持不下嘛，我那时候手上其实有谈一个合约，
嗯，
然后那个合约呢就是我方坚持要把对方的价钱砍下来，
哦，
这有点像是在工作坊里面你给我们练习的那个
供应商合约，
供应商合约的那个个案，嗯嗯，就是也是要谈判嘛，嗯，然后一个要砍价一个不给对方砍价，
对，
那个工作坊的讨论那个案例我就很有感，因为我当时手上呢就是拿着这个案例，
嗯哼，
但是呢悬而未决，
嗯，
还没签下来，然后就是发生跟在工作坊一模一样的事情，想要砍对方的价，
嗯，
然后对方呢好可以砍，但是服务的内容要抽掉一些，
哦，
因为对方也没有那么傻嘛，
对，啊，
对不对，就是好，
啊，你付多少钱
我如果砍好，那好处都给我拿就好啦，他还在那边干嘛，
一分钱一分货，
对对对，嗯，你拿香蕉就整钱哦，猴子就是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比喻很双输，因为对方如果解释是说老板你看你拿香蕉在之前
就是意思就是说，那你要砍我的价，那你收到的服务内容不可能是你想要那样百分之百，
对，
一定会有砍一些，
对，
那可是我方呢就觉得不行，服务内容不可以砍，
嗯哼，
就是要这个钱跟完整的服务内容，好吧，僵掉啦，那像我这种办事的人怎么办，嗯，就在那僵，
嗯嗯嗯，
然后就拖，哦，就是每天都没有解决。后来呢我想说好啦，工作坊也参加完了，既然都已经知道了，那不然我来问一下说，因为 我方要砍价我一定知道嘛，我们就是预算限制，那我来问一下说，那你把服务内容抽掉的原因是什么，
嗯哼，
他有什么顾虑，
是
或者是说抽掉之后那其他的我还可不可以保证我的品质，
嗯，
好，我就想说好，勇敢就写信啊，叫他告诉我解释出来说到底为什么要砍掉这个服务内容，嗯，好，就写过去，结果他就告诉我洋洋洒洒告诉我说，为什么要这样子砍，
嗯，
但是呢砍掉之后你放心，原本你拥有的品质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好，然后而且呢我们可以这个合约因为是签长期的嘛，所以我们可以定期来审视一下说那这个内容有没有需要调整，所以我们不急着在现在就一定要争个你死我说，欸，你给我把服务放回来，
哦，这也是一种格局的拉大，對對對對，你把时间观扩大了，
时间拉长，就说那我们定期来讨论一下，那到时候可以再谈，
嗯，
好啊，那我就觉得，嗯，那听起来蛮合理的嘛，对不对？可是那因为我就也有把做决定的人都放在这个信里面，那后来呢做决定的人觉得嗯好，其实也是有理这样子，后来就说好同意，那就去签，就说太棒了，
哇，wow ！
心中一颗大石头终于落下来，这么大一个合约在我手上就是僵持，终于可以破解了，
哇，wow ！加薪加薪
加薪加薪加薪加薪，听到了吗？
对，
给钱的人听到了吗？
我们会把这个连接散播出去，
散播出去，对。
没有，其实我觉得主管呢非常需要听这些节目跟内容，这样你就会知道说很多问题是有得解的，或者是说如果你的团队成员有比较好的沟通技巧的话，那其实第一个他们有更好发挥的空间，然后第二个其实时间对企业或对任何组织来讲都是很重要的资本，
对，就是不需要浪费时间在这上面，
对，
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高阶主管他会不会觉得这是他权力的象征，他就觉得说我就要僵在那，我就要讲价，然后内容不可以改，他会不会觉得这个是他的权威的展现，
哦，对，这也是过去谈判很喜欢用的一个伎俩，就是时间。时间呢，就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晓得，就是有不管你是有钱人或是你穷人，你一天就是24小时，时间是一个非常非常公平的，所有人都有的资本。那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反正我设 deadline， 我设一个期限，然后再来就是我一个最后通牒，所以很多人喜欢用时间去施压对方。可是这同样的，大家也是要想想看，你这个谈判结束之后，然后呢，就是今天你把钱交给对方，然后对方要去执行一大堆的事情，对不对？那其实当然就是大部分的合作都这样，我把钱交给你，你去执行这些东西，回过头来是我要受益的。比如说假设今天对方是一个广告公司，或是一个行销公司，或者是一个经纪人公司好了，你请他去雇用主持人然后办活动，或者是你请他去，甚至是你请他去雇佣工读生在街头发广告面纸，那这些钱，你这笔钱交给他，你是希望你有回馈，你是希望你有报酬的，并不是说好，那我拿了这笔钱，我雇佣200个工读生在街头发卫生纸，那这些卫生纸如果放水流，那也就算了，因为我有做到我 KPI， 就是我把20000份卫生纸发出去了。对，那这样对这一间公司来讲有任何的帮助吗？其实是没有。所以你合约谈得好或者是不好，其实牵涉到你们的关系能不能够进行下去，对方到底有没有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他的责任感。很多人会觉得说，那当初是你逼我的啊，是你逼我做 承担这些条件啊，这条件都你开的啊，我也答应了，那 KPI 上面就写这些事情嘛，我也做啦，我真的找了200个人，我真的把20000份卫生纸都发出去啦，那没有成效，那你活该。
哦，就会落入这种就是好像上司下属的一个斗争纠缠。
对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谈判是合作关系最开端的一件事情。很多人都觉得谈判是整个沟通过程最后面的一个结果，其实不是的。
对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迷思，因为开端如果就毁掉了，那后面到底要怎么把事情做 对就很困难。
对啊，
所以你这个工作坊你要不要考虑去企业里面办个几场，就是
我很想
公司里面巡回这样子。
我很想
对啊，不然的话我会觉得说，好，那现在来听工作坊的人，我不知道啊，现在的成员是谁，如果都是像我们这种受薪阶级做事的人，可是会不会很痛苦？我不知道。
对我来讲呢，就是工作坊分两种嘛，一种是独立招生，另外一种是企业内训。但是独立招生对我来讲是在收集情报啊，
也是
对我来说，因为将来我要做企业内训，但是我可以先透过独立招生这过程当中累积50个个案、100个个案，那我会知道真正在基层的人是怎么想的，
你就会知道那个瓶颈其实在企业内训里面。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那你就可以去开发一个新，因为我是觉得这工作坊真的很好啦，就是想办法让能够接触到的人都可以受惠，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因为不然的话，说实在话啦，我参加完工作坊之后，我觉得我那些谈判对手才应该来上工作坊，然后导致我沟通困难，浪费我时间。对，因为如果大家都知道这样子的话，会不会就说沟通上就不会有那么大困难？
不然你就再帮我发一封信好了。就你刚刚不是说你发了一封信问他们说，我们要怎么样把这合约签成，然后你公司内部的人也都在这信件上吗？
打广告。
对，你就再发一封信说
服委会。
OK， 对，我应该要到服委会去卧底。
对啊，对，那联络服委会，然后就服委会可能还会有一些折扣什么的，就会激起一些什么兴趣。
对，好，谢谢你。
突然聊的过程发现很多新商机。
对啊，对，
但是我主要想的不是商机啊，是想说如果大家都可以这样沟通，我就不用面对那么多困难。
真的，大家如果都可以有比较高的格局，然后都可以把时间轴拉长，然后不要在那个礁岩或者是在那个漩涡那边打转的话，我们都可以比较早到目的地。
对啊，而且这样子我可以省时间来做我真正喜欢做的事或该做的事，这样不是很好吗？
是。 对，
对啊，有些人可能真的太
好，我们
没事。
那个欢迎服委会诸位。
对
啊，首先欢迎大家把这一集
传给服委会。
对对对。然后或者是你身边有需要沟通跟谈判的人，然后欢迎服委会主委就来
传给你的对手。
哦、oh, 对
对传给
就是说哎、欸、我们下礼拜四要谈判，你要不要礼拜日去上一下这个课，
先去上课，那样沟通就可以很顺。
对
对，真的。我还有一个案子可以分享
哦、太棒了。
好，这个呢，这个案例是参加工作坊之后才遇到的、就是不是我带去的、也不是当时遇到的、但是是因为已经训练好多场了嘛、我的意思说已经就是学到这些伎俩，
然后你实做了，
已经实做很多次、然后后来才发生的事情，就是呢，在就是 有一个人，就是我不能讲出是什么组织嘛、对，有一个人呢，他可能就是忘记在系统里面key in 一个什么重要的数字，
出包了，
对，忘记，然后导致就变成说最后这个系统数字就不合，
嗯哼，
那就其实就只是忘记、那我觉得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就是忘记，
是，
所以就是补放进去就好了、我觉得啦，我觉得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可是呢在他组织里面的人就觉得说暴怒，你怎么可以把数字就是弄成这样子，导致最后就是他数字不合、他就说 拒绝他补登进去系统。哇，这样子是为何呢、这样子不是数字还是 不合吗，
对对对，
不是还是缺这笔数字吗、好，他就僵持不下、然后呢这个组织里面的人就彼此僵持，然后最后呢就跑来我这边问我说、到底怎么办、那我就说这就是不小心弄错就补放进去就好啦、他说可是他不让我放、我说那你再去跟他讲讲看、你跟他讲说如果不放的话最后的数字还是不平，那最后如果我们要被稽核啊或是查啊或者是如果哪个大老板又来问的话、那这样子会不会就是又不好，这样子我说那你叫他回去问、结果回去问呢，回来所以他就说他还是不让我放啊，他还是不让你放，已经讲成这样子了还不让你放，
通常这时候就开始干掉他，
对，
他脑袋有洞吗？
对，我就想说你这人真是有什么毛病，就是为什么就是人家忘记而已，你有必要
对、就是要为难人家，
对，你有必要对人家这样子吗？就真的是为难、后来到我这里我想说好那我要怎么办呢、然后 我就只能再寻求更往上关卡去求助、但我又不能写说哎、那个谁很鸡巴就是不让人家放啊还有那个谁干嘛忘记，你干嘛忘记，对不对、如果你不忘记那不就没事，
其实这就是小事有时候会升高，那个冲突会一直升高升高升高，
对啊，就在那边彼此在那边互骂、
对，就变成对，然后就要有人要告状，然后
对
部门之间互相推诿，
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说好，可是我又不能责怪他们、好，因为我现在已经是一个高格局的人了对不对，所以呢我就好，我就向上呈报，我就写一封信说对，就是不小心忘记了、但是这只是一个无心之过、那放进去其实就会数字就合了、这样子，那有人不让他放那我也可能可以理解，因为他会觉得说就是应该要记得啊、怎么可以忘记，
给他一个教训，
对，那我也理解他的想法，所以我就把两造双方的这个立场呢都陈述出来，就说我都理解、那可是现在还是不能不放啊，那不如我们要不要就不放进去这样子就好了、然后结果那个比较因为我是往上呈报嘛，然后上面的人就回我说对，现在就是要立刻放进去、还有请你一个新的流程，为什么大家会忘记、你应该你一个新流程提醒大家不要忘记，让我心里想说什么干我什么事为什么最后人家忘记要变成我要你一个流程提醒大家、可是后来想说没关系，我是一个高格局的人，说不定他就是找台阶下帮大家找台阶下、念我一顿对他们没有伤害，
对，
然后其实我也是出来调停的人，所以你念我我也知道你是假装在念我，因为要不要忘记，
而且有个建设性的结果，
对对，然后就说那我已经提醒过很多次不可以忘记，请你制造一个就是创造一个新的流程提醒大家不要忘记、我想好没关系你就念我一顿、大家都下车、这样子这个就很圆满就解决了、对，那所以最后就是还是可以不放数字进去，然后系统也会很平和这样子。
哦，
对
对啊，那我觉得这个高层也是很厉害。
对啊，而且他还要知道说他念我一顿我不会生气。
对对对对
对。然后我也没有真的想说 干干我屁事啊对，因为如果我这样想的话我就功亏一篑啦，
对啊，
对不 对,
对, 对, 对，这件事情还是和平收尾，然后大家赶快 move on 去做要紧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对，他就说那请你赶快做你的接下来的计划这样子、嗯嗯、可是其实有没有这个计划其实也不一定
哦、
对啊，因为其实他就只是念我一顿，那大家就是记，因为这个是要记得放数字这件事情，又不是说今天新规定，就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规定，你只是忘记，那我也是体谅你忘记，大家然后只是有人不体谅你忘记，就只是这样，就其实啊讲起来我都觉得天啊，这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啊，
真的真的、
啊、无聊死了，
对，
然后还要弄成这样。
其实人生过程当中就是有的时候你明明可以稳扎稳打的往前进，但偏偏就有些人会卡在一些很小的地方，
对啊，像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忘记到底是可以弄成什么样子但也还好最后就是圆满啦、嗯、没有说嗯，因为我也没有责怪任何人、
嗯、
那对方也会很担心说哎、欸，那我呈报上去会不会伤害到他、嗯、我说你放心我不会让任何人受伤，
对，
因为这
是
我的善意，对，因为我是
个
高格局人我真的很有善意想要解决，
对，
所以我没有针对谁，
嗯嗯，
所以我写的信里面也没有指名道姓、
嗯、
我都没有
哦，
对
哦，你让我想到了，就是我们在工作坊的时候讲义里面有写到一件事情，就是善于倾听，善于收集情报的人，他同时收集到对自己有利的情报之外，还会增加别人对他的信任感，
对，
嗯，像你这次做这件事情啊，就是你保护了身边每一个人，
真的是保护啊，
对啊对啊
对啊，而且我要发信之前我还问过对方说那我要发这个信哦，你们 OK 吗、嗯、因为反正你们已经僵持不下已经都来我这边了那我就要发这张信呈报出去，你们 OK 吗、
嗯、
他说 OK 啊，就是OK 啊 OK 啊，
伸头一刀缩头一刀
好那 OK 那我就发咯，
嗯，对，其实我觉得他在当时是非常忐忑的，但是对他来讲他又能怎么办呢，他伸头一刀缩头一刀嘛、
啊啊、
可是经过这件事情他就会发现说哦，他除了自己很忐忑之外他身边还有一个护身符，就是你，
对，
就是他将来碰到问题或是烦恼或是危机的时候他来跟你讲，那你会有一个比较圆融的做法，其实就是你利用这一次的沟通创造出了信任感跟安全感，
真的真的，
对，所以有的人为什么可以升得上去有人升不上去，其实差异就在这边，
加薪哦有听到了吗哎、欸，这些很难好不好，
这些很难，
真的很难啊，因为当下你会真的觉得气不过，
嗯嗯嗯
嗯，
对，这些很难，然后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书都在跟你讲说你要放下，其实我以前看到人书里面跟我讲放下我都好想撕掉，说干老娘就是放不下，
对啊，
我
就想要去吃大便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就是因为很在乎这件事情所以我放不下、啊、那你们这些书一叫我放下是要怎样，就我会觉得说放下不是一个很没责任感的举动吗、
嗯、或者很消极啦，就好像说息事宁人没这回事就算了，
对对，所以
啊不要太计较了，Renee不要太计较，
没错没错，只要有人跟我讲不要太计较我都说我没有在计较啊，今天就是我想要把事情做好，
对对
对，
就会僵持，
对、
嗯、
但是呢就是我自己经历了非常多场的谈判，然后我本业是口译员，所以我们在这谈判的过程当中是可以用一个非常中立的角色去看待两边是如何互动的，或是两边是如何俩攻的，就是怎么样是成、
嗯、所以你很有经验，
对，我们看了太多成局跟破局的这个过程了，然后再加上我后来翻了很多谈判相关的书，然后我去对照我自己参与谈判的经验，但是我人生当中我自己也进入很多场谈判里面，然后我就发现说哦，其实你单纯的跟人家讲说你要放下或是你不要计较是没有用的，
强人所难啊，
对对，但是我们在工作坊里面我们会引导大家从不同的面向去思考这件事情，然后让你知道其实你并不是放下，放下有的时候比如说如果你对面就是横空出现了一个暗礁，
嗯
嗯，那这是你原本在规划航线的时候完全没有料到的事情，然后这时候你跟他说要放下，然后他就觉得说不行，我火力已经加满了，
对啊对啊，我
就
要把撞破，
油门已经踩下去了，
对,
对，我要把它撞破，
我要把它撞破，
对对对对，因为有的人还会觉得说我只要把它撞破接下来50艘船都可以很顺利，所以
我
是以
一
挡百，我一
定要跟他就是拼了，
对, 对，我是为了后代子孙
就突然变很狭义，就是那仗义直言，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们会在工作坊的过程当中引导大家说你要做得到到底是什么， 你要做的是你要到对岸去。
对，因为你万一真的要撞下去，如果你船毁
了，
对，怎么办？
对对，所以其实很多人他放不下是有他的道理的。那我们在谈判的过程当中，第一，如果我们是那个放不下的人，我们有方法来引导自己，看得更长远。那如果是对方放不下的话，我们在工作坊里面也会提供你一些句子，一些对话的方式来引导对方说，你不要在这边沉下去。
对，
或者是我们不要在这边硬干，因为我们的目的是我们要一起到对岸。
可是那最后就是我觉得工作坊还有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说好，那如果我之前这么好的建议我都已经跟对方说了，可是对方就还是对方，我叫对方去吃拉面，对方也是很想叫我去吃拉面啊。所以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怎么办？雨内就建议我们说，那就休会吧，就不要讨论。因为其实我原本是想说，怎么可能每个人都有办法被沟通，就是我觉得有些人真的是沟通不来的啦。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工作坊好就好在说他也很同理我们，我们就是做这些他教我们的技巧，我们去努力。如果最后努力，像我刚刚是已经成功很多次，对不对？可是呢也有些时候譬如说没有办法成功，那就算啦，因为我已经努力过，我已经这么高格局的人了，对不对？那如果都还努力不来，那就表示说啊，这件事可能就是暂时就是先不要谈。
对，其实这跟人的大脑有关系，就是当你很认真的跟一个人沟通了一段时间，比如说30分钟、40分钟，然后因为我们在工作坊里面也提供很多不同的句子协助你去取得资讯的，对不对？那如果这些句子你也都用上了，不是说全部啦，就是那个时机适合的，对，你都用上了，结果他最后说你去吃屎啦，或者你去弄饼啦，那其实这时候他释放出来的讯号就是他的大脑已经把语言中枢给关闭了，
他听不进去。
对，那这不是他能够用意志力去启动的。当他的杏仁核被逼到，就是他杏仁核非常的高张，那杏仁核一高张的时候，他就是会立刻进入我要跟你对干，还是我要赶快逃跑。 他的大脑只会去处理这两件事情，就是我们继续在这边的话，我就是要继续跟你对干，要不然就是我应该赶快离开。可大部分人因为面子，他不会选择我要赶快离开，或者我要逃跑。
跟你对干啊，
对，那他要跟你对干的时候，他其实语言中枢已经不再运作了，也就是说你跟他讲再多道理都没有用了，你跟他讲道理没有用，你动之以情也没有用哦。就是他的耳朵听的这些东西，他基本上只剩下左耳进右耳出的功能了，或者是你就算讲再多东西，他只会挑他想听的听，
怪不得那么难沟通，是因为脑神经科学告诉你这些答案。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你要想的是你今天已经收集到足够的资讯了。
所以我可以
对你来讲你是有收获的，没有错。所以我们就休会吧，因为今天他已经不是一个理智的人了。就是脑神经科学家会把脑分成3-4个阶段，一个叫做爬虫脑，就是所有蜥蜴都有的脑。那杏仁核就是这个，就是蜥蜴、蜻蜓、蝴蝶都有这个。蝴蝶如果发现前面有一只乌鸦，
它
也会赶快飞
走。
对，那再来叫做灵长脑，也就是猴子们也都有的。好，再来就是人类独有的，比如说想象力、时间观，这个是人类才有的。那也就是说当他杏仁核已经启动的时候，他失去了灵长类跟人类的能力。就是你要想你对面是一只蜥蜴，
那怪不得不能沟通啊。
没错没错没错，你不要再给他瞎画圈
了。我完全理解了，
他就只剩下蜥蜴跟青蛙。
这你怎么在工作坊没说？
没时间。
下一场记得说进去。
工作坊因为我们已经花6个小时
哦，也是也是。
好，我会其实呢我的工作坊每一场都有在精进。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因为这个是我刚好昨天吧，我才刚好看到一本书，但是他讲，对啦，爬虫类，因为他讲说那是鳄鱼脑。
对对对
对对 对，就是说如果你那时候在跟他讲任何东西，他根本就听不进去，他会只想要防御或者是逃跑。
对
对对对，
你没有办法跟鳄鱼或蜥蜴或青蛙讲说我们来创造双赢，
然后我们来签这个合约，
呱呱
呱呱呱，对，你敢咬我。
对对对
对，所以是这样。
所以其实这时候重要的就是你已经得到了你原本没有的情资，就是他可能这30-40分钟把你弄得很烦。
对，
可是呢你9:30的你已经比9点的你 多了很多东西了，
多了他的资讯，
对，你就让他走，你就说好，那我们今天就休会。也不是要你放弃这一局哦，也不是说那
就
破局了，
是是，
对对对对，就是休会。
我是觉得休会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疗愈，因为我会觉得说哦，我怎么人生这么累啊，我还要跟那么多人在那边谈，
对，
但是如果对方真的谈不下来，哪有什么方法啊，就休会。我就说哦，太好了，好轻松哦。
对对，其实那个最近有一个影集很红， Queen's Gambit，那个后裔弃兵，对，然后里面呢也提到了休会这个策略。
哦，
你还没看吗？
我还没看，我还没
看。对，看你的表情就知道你还
没
有
看，
就是我不知啊、没有。好，我不知道西洋棋是可以封棋的耶。我看这影集之前我不知道，就是如果你们缠斗了很久，那其实是可以停在那一局。明天再继续，
明天再继续，
对，
同样的地方，
对对对对。所以他第一次听到这个策略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女主角是美国人嘛，那他的这个对手棋友也都是美国人，那他要去打国际赛的时候，就有一个过去的冠军，所以就是跟他实力相当的一个人，就跟他讲说哦，俄国人他们是打团体战的，就是当他觉得他今天打不赢你的时候，他就会说我们要封棋。然后他们都有图像记忆，所以他回到
他把他记下来，然后回去解，是不是？
他可以找其他人来解，也就是说，也就是说，今天俄国第一名可以找俄国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一起来解。那你只是美国的第一名，今天要变成全世界，你要角逐全世界第一名嘛？那可是你要就是说，他们的优势就在于，那我们有四个俄国的第一名啊，
对，
一二三四名嘛，
对对，
还是可以
就一个团队，
对。对
哦，所以如果我在谈判过程中喊休会，那我
也就可以
先暂停，我回去我的团队想办法。
对对，因为你现在是你们团队里面资源最多的，不不不，哎，寡不当然是可以，但是说另外就是说，你可以把新的资讯跟新的情报带回去。
嗯，而且有时候自己就是透过休会，自己也冷静了之后，可能会有新的创意的想法。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时间、体力、能量，这都是资源。情报也是一个资源，所以你就回去重新盘点的这些资源，创意也是一个资源。
对，这很有帮助，尤其是如果这样子休会之后，我就会跟前面的谈判一样，我会是一个能量没有耗损的人，
对，
最后就变剩下我最强。
没错没错没错，
其他人都被斗倒了，
你的协调
其他人都被斗倒了。
对对对，好，那个我会再把建议休会跟爬虫脑的事情。
爬虫脑真的是很好的一个，虽然它算是一个也不是比喻啦，它就是脑神经科学。因为我觉得有些东西啊，你透过现实的那些案例啊讲，你就会觉得很难理解，怎么会有人做出这样的行为。可是如果你用科学来解释的话，就会有啊，原来如此，这样子。
好，谢谢你给我的建议。
对啊，
我要代表所有未来的学员谢谢你，因为我本来没有在教材里面编进这一段
的。
啊，
真
的
吗？但是你有讲到杏仁核，
我有讲到，对，就是因为
但是那三种脑我觉得蛮好的，是因为你刚刚这样讲，我就知道说啊，那我身为一个高格局的灵长类，我是没有办法跟鳄鱼沟通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有提一些原理啦，但是在工作坊里面，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有因为工作坊里面是大家都带自己的问题进来了，我们不是讲一个通则，我们是真的就是一口气，就是今天假设是六个人，我们解决六个问题；今天十个人，我们解决十个问题。所以经常工作坊进到第二小时、第三小时的时候，大家会讨论一些很细节的东西，所以像那个爬虫脑跟杏仁核，我在前面几场我就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去琢磨。
哦，但是杏仁核这个你有提，我有记下来。
对对对，
如果你刚刚提的这个也是工作坊的特色，就是你要带你自己的问题嘛。因为其实我之前有参加过别的谈判的讲座，但是那个谈判的讲座或课程好了，它其实就是老师在前面讲，然后有很多招式，可是呢那些招式你不可能在那个几小时的课程里面背下来，
对，
或是说你没有办法把你自己的情境又弄进去，就是 我觉得那个会很像听一个论述，然后觉得哇老师好厉害，然后原来有这几招，可是跟我自己的生活没有办法有那么深刻的连结。可是工作坊就不一样，你就是要带问题来， 所以呢 Renee 引导我们的每一个问题，你就是要针对你的问题去回答、嗯、所以你搞不好是过了这个工作坊之后你会带着解方离开的。
对，
这是跟其他的我觉得谈判课程很不一样的地方。
对 对，因为每一个人沟通的方法不一样，然后每个人在意的地方也不一样，然后每个人罩门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像你是非常非常厉害，就立刻可以融会贯通举一反三，但是我收到其他人的反馈也是很接近，就是大家很容易内化
对
工作坊的东西，这跟你去听一个通则或者是提供你30个应对进退的公式，然后你自己就是说可能今天一个讲师他在3个小时之内提供你30个应对进退的公式，可是等到你自己跟别人坐下来跟一个小伯坐下来，
对啊，很
你就想说我现在用哪一个。
对，因为我现在想回想到说在我还没有参加工作坊之前啊，我有去谈一个谈判，
嗯，
可是那个谈判呢其实我真的就像我刚刚说的寡杯，就是我把我想要讲的寡杯或是抽牌还是 whatever 米挂还是什么，然后说那我这样子好不好，因为我不知道到底好不好，那个讲座谈判老师就已经不在我身边了，那我怎么知道现在我要谈我出这个挂钩那个还是这个跟那个一起谈我要什么我的底线在哪里什么的，我怎么知道好不好谈呢、啊
嗯嗯嗯、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去谈的时候呢，我就是反正好硬着头皮谈完了之后我才想到说啊，我好像参加过谈判课，把讲义拿出来看，我说啊，原来我用了这个策略啊，就是其实我当下去谈的时候我是没有策略的，我没谱的、
嗯、
我只把我自己想要讲的台词说出来而已、
嗯嗯、
对，那我觉得跟工作坊不一样，工作坊是你已经知道这些心法跟架构、嗯、所以你接下来去谈的东西你是每一步棋、
嗯、
或是你掌舵好了你每一个方向盘你都知道你现在到底要去哪里。
哦，好厉害。
对，我觉得这是不同的地方。
嗯嗯嗯，好，那非常谢谢 Fanny 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你公
司化名哦假名，
你挑了一个超可爱的名字，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名字，我有个朋友就叫 Fanny，然后他真的好机灵哦。
对，那我就是学他
哦好，所以今天非常高兴 Fanny 来跟大家分享这些心得，那如果大家对工作坊有兴趣的话，那再欢迎看我们的连结哦，谢谢，
拜拜
拜拜。